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从学生时代我就非常喜欢读诗集，许多很有名的诗人他们的著作呢，我都一一的拜读哦。而且呢，在小时候也憧憬自己能够写诗。那当然呢，我觉得有时候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时代啊，那还曾经呢投稿没有被录用啊。但是这个爱好呢，一直到我信主之后，我读圣经，我最喜欢的还是诗篇。我总觉得诗人可以把我们内心的许多情感意念向神非常直接的表白啊，而在我们觉得遇到困难的时候，或者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透过诗篇可以帮助我们到神面前来倾心吐意。今天为你从《赐生爱所》这一本书中选出的这一篇灵修短文呢，当中就有一篇非常著名的诗篇呢。好，我们今天啊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赐生爱所》。这一篇的主题叫做《永恒的安养费》，经文是在诗篇的第139篇1-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39篇1-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139篇1-6节。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永恒的安养费。名作家狄克生说过一个故事，19世纪末德国有一名女子名叫乔安娜，是一个穷苦农人的妻子。这对夫妇大半时间都在田里工作，对外头的世界少有接触。但说也奇怪，乔安娜居然有一颗诗人的心灵，借着她对神的认识与盼望，写下许多感人的作品。她尤其同情四周穷人的遭遇，她以慈母了解子女的情怀，去捕捉他们的感受，把它一一表露在诗词里。其中一部分刊印出来的作品传到皇后手中，皇后十分欣赏她的才华，便差人把她找来，发现她原来是一个穷苦的农妇。皇后很有爱心，为了不埋没人才，决定供给乔安娜终生之所需。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服侍主，或许是站在一个不显眼的地位，既没有人来欣赏你、感谢你，甚至没有人注意到你所做的事情。但是，请不要灰心，别人看不见，主却看得见。他知道你所背负的重担， 和你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你一切的劳苦，主都必报答你。你的努力，你的忠心，他都看到了。主不会亏待人的。等他再临的时候，你自然会得到当得的奖赏。有人愤愤不平，因为他怀才不遇，没有人赏识他的才华。但请你想想，一粒钻石若被埋没在一个深山低谷里，即使没有人发现，也绝不会影响它本身的价值。它仍然是道道地地的钻石，绝不因为没有人发现而被贬为一粒玻璃珠或一块普通的石头。所以放心吧，上帝会给你永恒的安养费。上帝绝对不会忘记你出于爱心所做的每一件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鉴察我，认识我，知道我的心思意念，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恳求你保守我的心思意念，单单在乎你，一生学习顺服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慈神爱所。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永恒的家在天上。
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温暖和安详，那里毫无黑暗，美丽如画，街道闪烁着金光。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赞美和歌唱，那里没有咒诅，有忧伤，生命河如水晶闪亮，我将在其中跳舞欢唱。赞美和歌唱，那里没有咒诅，没有忧伤，生命河如水晶闪亮，我将在其中跳舞欢唱。在世上虽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我们已经来到尾声了，看见南丁格尔的晚年，他继续为改革护理而奋斗。我们今天要看到第39章《东方的问题》，还要进到第40章对护理的回顾第一个部分，一起来读这一本《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陆军总司令史密斯拔出指挥刀，在队伍前面大声呼喊：埃及远征军、英国步兵兵团向南丁格尔致上最高的敬意。鼓号齐响，旗帜高举，一队队的步兵走过维多利亚车站前的阅兵台，向南丁格尔致意。在人类的历史上，凯旋的军队都是把他们的最高敬意归给君王或是政治领袖，这是唯一的一次把最高敬意归给一个护理人员。更可贵的是，这是全体官兵自动提出来的要求。南丁格尔站在阅兵台上，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知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许多护理人员与他一样冒着危险进入前线服务伤兵的功劳。这些敬意不是归给他一人，而是所有的护理人员。在南丁格尔的晚年，有许多人歌颂他是近代护理最重要的改革者。南丁格尔当面中断这种歌颂，他说：请告诉我，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在哪些事上我可以改进，以对今日的护理更有帮助。没有一个人配称为是改革的创始者，因为有限的人只能看出眼前的危机，看不到较远一点的难处。未来的护理还要面临更多艰难的冲击，需要有人挺身而出去解决困难。护理在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改革者。南丁格尔走下被众人致敬的阅兵台，又继续他的改革工作。有一个反对正在朝他涌来，这次反对的浪潮不是来自他熟悉的敌人，而是涌自遥远的东方。1882年，南丁格尔在家里接见印度国大党之父的休姆与印度独立运动的革命分子诺若里教授，反对他的火焰再次燃到最高点。印度的右派分子攻击他，南丁格尔的护理与工位的改革会使印度人更有知识，将使印度走上独立之路。印度的左派分子也攻击他，南丁格尔是在笼络印度知识分子的心，训练出更多西方帝国主义的爪牙罢了。休姆是苏格兰人，他热爱鸟类，年轻的时候就前往印度西北山区收集各种鸟蛋、羽毛，从事野鸟分类的研究。当他走遍印度山区之后，对印度人的苦难产生同情，在1880年与印度孟买组成国大党，要求自己的祖国让印度独立。在大部分英国人的眼中，休姆是个叛国分子，南丁格尔却支持休姆。1884年印度成立农业部时，休姆就是在南丁格尔的推荐下担任农业部长。后来在1920年代，国大党出了一个政治家甘地，他继续保持非偏激的不合作运动， 终于在1947年促使印度独立，成为一个主权自主的国家。诺诺里教授是印度人，在印度大学里教授数学，他是国大党的财经专家。他反对英国政府在印度的重税制，与政府联络地方乡绅、地主对贫穷农民的欺压。他们两人请求南丁格尔协助，让印度成立更多大学，尤其成立有关农业、化学、农艺、森林、水利等科系，并将护理与工卫延伸到乡村卫生与环境工卫的领域，以帮助印度2亿5千万人民。南丁格尔接待这两位政治的异议人士，引来很多攻击，甚至质疑他过去对印度贡献的动机。南丁格尔年纪虽大，仍仗义直言，他坚信西方与东方不该一直落在文化侵略与民族自尊受创的纠葛中，而应当发展出一种弟兄相爱的情谊，并在这正确的根基上彼此合作，而护理与公卫教育正是这合作根基上的房角石。因着这看见，南丁格尔越来越以教育作为他改革的重点。他甚至认为日后护理与公卫教育的问题症结不在护理与公卫本身，而在整个教育制度上。当护理传到东方时，东方对护理最大的排斥不是护理本身，而是东方根深蒂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只能留在家里，不能到外抛头露面，男人的身体被女人看到便有霉运等等的观念。这些观念不改，东方根本不会有女人出来接受护理教育与从事护理工作。要把女人从这些偏差观念中释放出来非常困难，但是不更改这些观念，在护理教育与制度上争执会一直存在。解除这些东西方观念的落差，化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不是更多的争辩，而是默默地回到最基本的教育上，长期忍耐着结果时。为此，南丁格尔推动了一个法案，就是后来被各国教育部所采用义务教育的法源《教育法案》。在这法案里，所有5岁以上的孩子，不论男女，都有接受教育的义务。这是南丁格尔高明的一招，他先让女孩子有公开接受教育的保障，日后就会有女孩子获得工作的机会，其中有一部分的青年人就会进入护理界。这个重大的法案一通过，南丁格尔又像一只机警的狗，注意这法案在各地的实施情形，有什么技术性的问题需要克服。果然不久，南丁格尔又向教育当局建议，学校课本必须印刷精美又价格低廉，必须在小学教育中放入自然科学的课程，让孩子们认识树木、叶子、花草、鸟类、阳光等等。当时有人讥笑南丁格尔是啰里啰嗦的老太婆，为了小小的护理教育牵连到全民义务教育。如今回头看，不得不佩服他当年的深思远见。除了印度之外，南丁格尔也注意到其他地区的医疗，例如阿富汗与西藏的公共卫生问题。他也长期担任德国、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国医疗制度建立的顾问。他透过国际红十字会救济巴尔干半岛的难民、俄罗斯的饥荒。南丁格尔在1887年已经逐渐丧失视力，1895年耳朵也渐渐重听，但是他仍关心各地的护理与公卫问题。1896年他的体力已经衰弱到无法离开他的房间，他把人生最后的一个改革留给远在东方的一个小半岛香港。当时香港正在流行瘟疫，南丁格尔根据香港送来的报告，除了建议防疫措施与隔离系统之外，他规划了一套平民就医系统，在香港设立由政府补助的廉价医院。几年后，香港这个亚洲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成为婴儿死亡率最低的地方。一个女人没有丈夫，没有儿女， 没有什么家产，55年长期的卧病在床，这种人活着有什么快乐，有什么意义可言？这个女人就是南丁格尔。她生命中最伟大的地方，不是她为护理革新了什么，不是她为全世界千万个病人造福了什么，而是她默默地走过生命里这一切的残缺。对她而言，再好的歌功颂德也无法弥补这些残缺，再厉害的攻击误会岂能在她的破碎残缺上增加什么损失？当南丁格尔逝世后，在他的日记簿中夹着一首诗，是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写的：曾经真实的做过，曾经努力的呼喊过，这是正确的工作，带出实际的功效。失败不自怜，成功不自傲，因为这是我的责任。如今我必须由留恋的工作岗位上离开，期待获得赏赐的双手空空的垂下，多少的辩论与怀疑也渐渐的消失无踪。我带着一颗寻求被上帝称义的心，再踏上那一段从未走过的路。什么是真实的工作？不是我的拣选，而是上帝的命定。南丁格尔写道：基督教的信仰让我体会最深的是，上帝啊，我愿照着你的意思行，这一个祷告。因此护理是我跟随基督走上的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晚年的时候写道：我担心近代的护理已经是太多的技术性，太少神圣的呼召。呼召是什么呢？一种宗教上的神秘经验吗？一种四处无人时的自言自语吗？一种良心的催促吗？南丁格尔始终没有解释。他写道：一个优秀的护士是三种动机的组合。第一种是天然的动机，天生喜欢照顾人，因为这个动机可以站在重大手术房，不会因发抖或昏倒而放弃。我不认为宗教的动机可以抹杀这种天然的动机，把原本不喜欢的因为宗教的缘故硬讲成喜欢。第二种是专业的动机，因这动机而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并为此接受更多的教育装备，即使是在工作上处逆境的时候，仍不断的自我教育，与人讨论。天然的动机对于病人的同情无法取代专业的动机。一个人只强调天然的倾向，不讲专业中的训练，是不负责任的做法。第三种是宗教的动机，因这动机工作不是为着成功，而是为着上帝，自己所做的是与上帝同工。没有这种心态，护理专业会使人失望，长期下来会使护理人员以越来越刚硬的心对待病人。成为一个上好的护理人员，必须要有这三个动机。南丁格尔没有用自己年轻时所经历的上帝呼召要求后来的护理人员仿效，他没有把个人的经验套在别人的身上。他一生走过护理的路，回过头反从人心的动机来看护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我愿为你去》。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因为我
我们今天从南丁格尔与近代护理这本书看完了第39章东方的问题，也看到第40章对护理的回顾上半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这本书已经来到尾声了，如果在读这本书的期间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